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分享了耶稣在最后晚餐厅中显现给宗徒们，特别是显现给那位多疑的多默宗徒。今天我们继续再分享在旧新约里面，在福音上耶稣显现的一些事迹。耶稣在最后晚餐厅中显现给宗徒之外呢，有一次在清晨的时候，宗徒们整夜的捞鱼很疲累了，那时候天刚破晓，当他们船快靠岸的时候，突然间他们看到了在沙滩上有一个人已经烤了鱼，在那又火在那里等着他们。好的，他们上岸了以后，他们才发现原来就是他们的老师耶稣基督，他烤了鱼烤了饼，让他们享受了一顿很美好的很温暖的早餐。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我想还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个最好的见证，那就是保禄宗徒。我们知道教会把保禄宗徒跟波罗的宗徒两个人尝试相提并论，但是保禄宗徒并不是耶稣第一批宗徒当中的一个位。我们看路加第六章里面宗徒的名单中，第一批的宗徒名单中并没有保禄这个人，那是后来耶稣在他复活以后五年到七年之间，在大马士革路上他召教了他，后来派他做外邦的宗徒。根据宗徒大士录的记载，保禄原名叫扫禄，他是塔索人，他是一个很虔诚的犹太教徒，他以为天主教是一个旁门左道的宗教，因此他想尽各种办法要置之死地或甘心，也就是说他一定要把它消灭掉才心甘情愿。话说有一天日正当中的时候，扫罗跟他的朋友手里拿着的公文，他们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走，准备到城中的会堂里面去迫害基督徒。但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出现了，发生了。在半路的时候，突然间他看到从天上有一道非常强烈的光芒直射他的眼睛。由于他承受不了这么强烈的光芒，所以呢，他眼睛前面一片黑，就跌倒在地。这个时候他听到有一个来自天上的声音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要迫害我？因为当时他看不见，他只能够抬头问，他说，主啊，你到底是谁？那个声音来自天上的声音回答他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耶稣已经复活了，怎么可能受到迫害呢？所以日后呢，耶稣很清楚告诉他，因为你迫害我的教会就是迫害我，所以他才有日后写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教会是耶稣基督奥妙的身体，他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同时彼此互为肢体。就是从这个地方所引出的一段很美好的比喻，神学思想。好的，这个时候他了解了，原来他所迫害的教会就是耶稣所建立的教会，他认错了。他说，那么主啊，我应当做什么呢？耶稣回答他说，你进城去，有人要进一步要指示你该做什么。扫罗在他的同伴的陪伴之下进入到大马士革城，在一条叫直街的地方，以三天三夜之久热切祈祷等待守斋，等待耶稣进一步的指示。这个时候耶稣找了一个出席的基督徒叫做安拿利亚的，他派了说，你到直街去一栋房子里面给扫罗弟兄复手，就是给他受洗了。但是安拿利亚久闻保禄迫害教会的臭名，所以他跟耶稣争辩起来，他说，主啊，难道你不晓得扫禄是迫害我们教会当中最厉害的人吗？日后保禄在他的书信里面曾经也承认了，他说当时在迫害教会的分子当中，他是最极端也是最激烈的。比如我们知道教会的第一个寻道者六品，我们现在称之为执事，就是他们可以做一些宗徒神父能够做的事情。那么这个叫斯德旺的执事呢，当时被他们抓到了城门外，用石头当众把他扎死。 保禄日后讲，他说当时虽然我没有直接用石头去打他，但是呢，我替那些把他扎死的那些士兵们看守他们的衣服，他是共犯的。他说在所有迫害教会的人当中，他是最极端也是最激烈的，但是如今却被耶稣基督所改变了。好的，那个时候耶稣就告诉阿拿尼亚，安慰他说，他说阿拿尼亚你放心好了，因为将来扫路要为我受很多的苦，要成为我手中一个很重要的器皿，意思就是说他是天主特别拣选的工具。好了，就在这个时候，扫路在他的祈祷神事当中呢，他看到有一个人进来给他复手祈祷，就是复给他圣神，他受洗了，然后耶稣叫他改名称之为保禄。后来耶稣派遣他到犹太地区以外的非犹太地区去传教，所以这个就是教会所谓的传教史的开始。凡是世界各地那些地区或者是那些国家还没有以天主教成为国教的地方都称之为传教区，所以有外国传教士到我们来这里传教的用意就在这，希望能够让整个的地区或者国家民族能够成为基督化的一个国家和民族。所以呢，扫路日后被耶稣基督派遣成为外邦的总督，就是第一个到外国去传教的。那么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那就是扫路只有一个迫害教会的人，一个刽子手，后来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使者。因为他曾经提到过，我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为什么不传福音就有祸？因为他说信仰是来自听道，听道必须有人被派遣去讲道去。那么保禄宗徒他自己称自己如果不传福音就有祸，一个是因为信仰来自传道，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深深的感觉到，就如同在罗马书信他说高唱出了一首基督徒的凯歌，有一次他突然间感情充满了感情，那个时候就很高兴的唱出了一首基督徒的凯歌，他说其实没有一样的东西能够叫我跟耶稣基督的爱隔绝，因为耶稣的爱是多么的深，多么的广，多么的大，多么的多，多么的长。因为保禄宗徒他知道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但是耶稣不但宽恕了他，而且拣选他做外邦的宗徒，给他这么大的荣誉和光荣，也因此他愿意感恩图报，以爱还爱。所以日后呢，他成为了传福音的奴隶，主要的就在这个地方。而事实也证明了，在他所写的书信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他受了多少的迫害困难，甚至于多次濒临到死亡，但是呢他还是坚守他的圣召，到最后他牺牲了自己宝贵的性命，他寻道了，成为一个伟大的寻道士。所以我觉得扫路后来变成的保路，这整个的过程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最好的见证。因为如果他没有看到的复活的基督，他是不可能有这种改变的，而且可能变本加厉去迫害基督徒和教会。所以我觉得扫路变成保路，这整个的皈依的过程，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耶稣基督承认正从死者中复活起来的最好的证明。 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就如同以前我们说过的，就是提供的我们信仰最后的基础。但是具体的效果，那就是影响了我们对整个的人生的横逆痛苦十字架的一种看法。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让我们能够面对死亡而无所惧。在这里我愿意跟诸位分享一下我的母亲在10年前离开人世，她如何去面对死亡。10年前，83岁的母亲，她一直身体很不好。我当日正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巡回演讲，回到家里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说：“孩子，她说最近呢，我无名的消瘦下去。”当时他自己以为是因为感冒，而且因为有骨刺，因此呢3更半夜他都会痛得好像要爬墙的那种感觉。他没有想到原来他得到的是癌症。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相当的着急，我就告诉他说，我说妈，我带你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好吗？那天我跟我的四姐陪伴着母亲到医院去做扫描。扫描做完之后呢，就在病房的外面，医生告诉我，他说你的母亲得到末期的癌症，不久人世了，顶多不会超过3个月。当时我的四姐去交费，我就推着轮椅坐电梯呢，把她送到了她的病房。当她躺下来的时候，在病房中只有我跟她2个人。她躺下来就告诉我说，她说孩子啊，如果这次天主要收我的灵魂的话，妈愿意走的。在他叙述的过程中，好像在提别人的事情，没有眼泪，也没有哀伤，是那样的完全的顺服。当时医生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骗母亲，所以医生检查的结果呢，这只是一个肿瘤，但是我们怎么能够骗得了他呢？因为病是在病人的身上，他们当然知道，所以我母亲才会讲这样的一句话。因为在医院不能够有什么治疗了，所以为了让母亲能够在家里，在我们的爱的呵护照顾之下，希望她能够走得很平静，所以把她带回去。那个时候我们全家大大小小，我们一直的祈求圣母玛利亚在耶稣前面转求，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母亲能够好好的活下去，而且活下去呢是健康的活下去。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他不健康的活下去，瘫在床上卧病好几年，不但他苦，为家里的人来说也是蛮大的负担。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家，孩子要照顾，有自己的事业，很不容易。但是我们接着也对天主说，天主，如果你要照料我们母亲的灵魂的话，那么希望把他的痛苦减到最低。当时呢，我们全家大大小小，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想尽各种办法，也想找了各种不同的秘方，也希望婆婆能够平安的活过来。但是我们的努力呢，最后还是枉然，因为天主只有他的圣意的安排。母亲在家里待了差不多2个月。我当时在教堂服务，每天去，晚上很晚了还回到家里去照顾他，因为姐姐哥哥他们都很忙，不可能来照顾，只有我能够全心的照顾。因为母亲她跟父亲一样，她每天都有望弥撒领圣体的习惯，所以我回去了以后呢，一定在家里做弥撒，让她领了圣体，后来晚上就陪着她。3更半夜母亲常常要起来小便，有时候大便，我就是抱着她。好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但是呢，他慢慢越来越消瘦。有一天不小心，他得到了气管炎。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把他肺炎，所以我们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我们送到天主教的医院，主要就是希望他在教会的医院中能够很平安的在宗教气氛中到天主那里去。到了医院之后，急救把他的性命挽留住，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很可惜他却在医院里面感染到一种叫做利隆症， 尼龙菌一个很奇怪的一种病门，听医生讲这是一个非常毒的东西，所以最后母亲不能够言语了，她最后是死于这样的一种疾病当中。母亲自从知道自己不久人世之后呢，她一点也没有抱怨，她每天还是跟我们一起祈祷，特别是念善终经，每天还是领圣体。那么到最后的时候，由于他的痰吐不出来，所以唯一的痛苦就是抽痰，因为抽痰免不了会有点痛，他当然觉得不舒服，但是他向来也不抱怨的。母亲差不多两个多月的时间，他经常不断的就一直在面对着死亡。我只看过母亲掉过一滴眼泪，那就是当日还在第一个医院的时候，我当修女的姐姐她的会长来见她，当时母亲告诉会长说，会长不久之后要离开你们的，她的眼睛滴了一滴眼泪，但是她又托辞说，她说这是眼油，其实呢她也要隐藏自己内心的悲哀，内心的难过，不愿意去感染着我们。好的，到后来呢很奇妙的，有一天我二姐在她的床边，他注意到我母亲躺在床上，两个眼睛注视着天花板。当时二姐就问他说，妈你在看什么？我母亲奇妙地回答他说，我在看书。我姐觉得好奇怪，天花板怎么可能有书？他就问了，他说是谁拿给你看的？是什么的书呢？我母亲说是爱情的书。这时候我二姐终于了解了，他就问他说，妈是不是圣母拿给你看的？他说是啊。因为母亲她从年轻的时候，她每天除了望弥撒领圣体之外，她一定念玫瑰经，她对圣母有一个很特殊的敬礼。像我们从厦门逃难到漳州去的，在抗战的时候，我们在半途中遇到很多的困难，就是母亲带着我们呼求天上母亲的保佑，因此我们能够平安无事，安然地抵达到自己的故乡漳州。所以最后呢，母亲很安然地离开了人世。母亲之所以这么安然地接受，是因为她相信死后我们会复活的。所以今天跟诸位分享这个真实的故事呢，就是告诉诸位，复活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充满的希望和平安与喜乐。今天分享到此结束，谢谢你的收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